刚才介绍了应顺法，它的思想
细节，
因为我们的教材是敬老撰写的。那这本《佛法概论》呢，从它的内容组织上来说，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它基本上是属于一部阿含的概论。那整个内容呢，一共我们翻一下它的目录哈，前面是自序序言。下来呢，是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到第二十章。那么也就是说，这一部佛法概论啊，它是由二十个章节，是由二十个章节组成的。这个二十章的内容啊，我大体的把它区分了一下，可以分为四大块。那我们这一次学习佛法概论呢，基本上就是根据这个四大块来讲。第一块呢，就是从第一章、第二章前两章啊，这是属于一块。这一块的总的名字叫做佛法总论。佛法总论呢，主要还是从佛教是什么，佛教呢由哪几个部分组成呢。那应顺法师呢，他基本上采用的西方学者啊也比较流行的，就是三宝的这样的一种分类法。其实三宝也是佛教徒自身啊对佛法的分类的三大块，就是我们说皈依三宝，好像很简单哈。皈依三宝，三宝谁不懂呢？好像只要学过佛法的人都知道，觉得三宝很简单。但是大家知道啊，三宝是佛法的全体呀、啊。佛陀、教法、僧伽，它代表着佛法的三大组成部分啊，它可不是简单的啊。真正你把三宝的内容彻底懂了，你也就彻底懂了佛法了。所以三宝的内容呢，非常丰富的。佛法总论这一块啊，主要讲的就是三宝，从法到佛到僧。第二块，从第三章开始，就是有情人类为本的佛法。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从第三章到第八章，这是第二部分，叫有情论。我们学佛啊，首先是解决有情的问题。我们讲世界，世界如果离开有情，这个世界有没有意义呀？没有意义。所以我们讲世界不能离开有情，所以佛教的世界观呢，是有情为中心的世界观，有情为中心的宇宙论。如果离开有情，离开生命的问题，去探讨世界有边还是没有边啊，世界有死还是没有死啊，世界什么时候结束啊，有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这个在佛陀当时啊，就把它列入为这四个无忌。少跟你啰嗦，有些人吃了没事干。告诉你世界有边还是没边，那我现在告诉你世界有边，我告诉你有边还是人没告诉。我跟你说有边，你也没有办法去认识它，对吧？我现在告诉你世界没有边，没边你也还是没有办法去认识它。尤其在古代，我们对一个地球都没有办法理解，你还想去认识什么世界有边没边，宇宙有死没死，你人几十年的时间，这地球的物种什么时候来你都搞不清楚，你还想要关心这个整个宇宙到底有死还是没有死。不过到了大乘佛法，对这些问题还是有解答的。比如说无始无终啊，无始终无内外，还是有的，有这个解答的。我们知道整个世界是由有情组成的，一个社会不能离开个体的每一个人。如果每一个人都没有痛苦了，那这个整个社会啊，大家都幸福了。每一个人的内心都充满着慈悲，不杀生，这个世界自然也就安定了。所以佛教呢，把这个有情到世界，把它称为是正报和依报啊。我们有情的色身体就是正报，我们生存的世界是依报，依报不能离开我们的正报，依报不能离开我们的正报。其实这个就是一种环保思想啊，这就是一种环保思想啊。我们现在的人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太自私了，我们只关心自己，只关心人类， 我们任意的去砍伐大自然，我们任意的去残杀这些动物啊，栖息的这些动物啊，破坏自然啊，结果呢好像我们的生活已经改善了，但事实上整个世界自然环境啊，社会环境越来越恶劣了。如果一个人你生活的整体环境不好，你说你有很多钱，你有可能过得幸福吗？真正的幸福它是由众多的因缘组成的，除了我们说良好的心态、和谐的家庭、人际关系，然后呢还要一个生活的环境，还有的和平安定的社会，还有呢这个良好的大自然，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能看到蓝天，能听到鸟语花香，这些东西都很重要啊。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你光是你有钱，光是你把门关起来，你不能一天到晚都躲在你房间里，你要躲在房间还难受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幸福呢，它需要有众多的因缘，比如说这家庭夫妻的关系啊，一个英国的一个什么协会他们研究，他说和谐的婚姻啊，就相当于$10,000给你带来的幸福。要是和谐的婚姻，那么良好的自然环境能给你带来这种心态上的放松啊，其实这又何止$10,000，$1,000,000啊。
我们
平常呢，我们都想不到这些，我们只觉得钱多才幸福，当官的才幸福。但事实上我们不知道这些有漏的东西给我们带来多少不愉快呀、烦恼啊、束缚啊、牵挂啊，我们没有去考虑东西。所以我们人啊真是很愚痴，我们追求幸福啊，我们所作所为往往与这个幸福啊背道而驰啊。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呢，就是要明确以有情为本，佛法是人本，是解决人的问题的。我们探讨世界也是为了人，因为我们对世界需要有一个正确认识，我们这样呢我们的烦恼才会减少。没有正确认识，我们就会对世界产生贪心啊、嗔恨心啊，或者任意的破坏大自然啊，给我们的生存啊带来困扰啊。所以认识世界是为了有情的幸福、自身的修行服务的、解脱服务的，这是一大块。有情论可能将来我们要作为一个重点来讲，可能我会给你们出一些提示性的提纲，教你们我不在期间你们怎么样去读、怎么样去学习、怎么样去找参考资料，然后下一次来的时候呢，我简单的讲一讲，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跟大家来讨论，这样就比较好，不能光是我讲啊。这个是第二块。第三块，从第九章，我们的世间，我们的世间是怎么回事。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从第九章到第十二章，这个几章啊，内容啊，讲的是世间论，我们生存的世界。那佛法里边也经常更多用的是世间，当然也有用世界，都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既然生存在这个世界，我们就要了解这个世界。为什么要了解？这又是个缘起的问题，这又是个缘起的问题。我们不了解世界，世界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困扰，我们就会因为错误的认识啊，给我们的人生带来很多烦恼和痛苦。所以呢，认识世界还是为提升自己服务的，还是为自己的修行服务的。佛法呢，它不做那种离开有情之外对世界做形而上学的探讨、玄学式的探讨。佛教对世界的解释也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对什么先有鸡啊还是先有蛋啊，蛋生鸡啊还是鸡生蛋啊，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啊，扯了半天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其实很多问题我们的思维方式就有问题，所以呢你就在这个圈子里边啊转不出来啊。所以这个第三个部分，我们对世界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个非常重要。在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呢，其实从有情论到世界论啊，一方面除了在佛法上来说，我们对这些呢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把握。那同时如果我们对哲学方面感兴趣的同学呢，我们也可以找一些哲学的著作来读一读。哲学、科学对有情的问题、对世界的问题是怎么讲呢？跟佛法对这一方面的解释有什么不同？通过一个比较，这个比较的好处是什么呢？你才知道佛法的不共，你才知道佛法的殊胜。如果没有一个比较啊， 比如我们过去接触很多佛学院的这些同学啊，他们原来也没有读过任何哲学方面的书，那文化程度也不高。那进入佛学院呢，你给他讲这些唯识啊、中观啊，他也不知道好不好。那好好在哪里呢？殊胜在哪里呢？根本就不知道。所以你给他讲呢，白讲没用，他看不到他的好处啊。一方面就是说你没有基于对人生的问题的一些思考，你本身就没有问题，你关心的不是这些问题，这不是你关心的问题，你也没有读过哲学的东西，你没有一个比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学习佛法是不容易学好的。那第十三章中道放任，第十四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第十八章、第十九章、第二十章，这个是佛法概论的第四个部分，实践论。那么这个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从对佛法的总体核心，以及佛法呢对有情对世界的认识，如何树立一种人生的正见，以及到这种正见的应用到修行上实践，乃至呢结果，正觉与解脱其实就是结果了。那我们把这个结果呢就包含在这个实践论里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整个比较完整的修正佛法的一个次第。那我们这个四大部分啊，我们将来在讲的过程中啊，我们将会一个部分作为一个单元的来给大家讲，可能有的部分少一点，有的部分多一点，到了时候看看也可能会兼并。那下面讲第三个大问题，本课的学习文字虽然很简单，但是内容非常丰富。在佛教里面有一部论点叫唯识三十论啊，三十论是文字非常简练的。我觉得这个佛法概论呢，它也有点像这么简练的。当然比起三十论啊，的简练程度当然是差一些了。但是其实它的整个文字啊，的确是非常的简练，而且的内容呢非常的丰富。那我们在学习这个佛法概论的过程中呢，平常我们拿到一本书啊，可能就会很草率的就把它读完了，觉得好像大概懂了。因为这个佛法概论是我们在修学佛法上是打基础的一门课，在佛法的知见上希望要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那我们对很多佛法问题的思考，对修行问题的思考，对人生问题的思考，我们都要建立在这个佛法概论的这个基础上。所以我们在读的过程中呢，必须要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每一个问题，我们都要把它读懂，都要认真读、认真思考。我在好几年之前啊，我还没有读过佛法概论的时候，我碰到一个就是在南传佛教那边学习的法师，在南传佛教出家六七年，那后来呢又回到汉传佛教来出家开设道场。他呢就极力向我推荐这一本佛法概论。那佛法概论我原来也有读过，但是我就没有注意他到底有多好啊。他非常郑重的给我推荐，他说他对这一本书读了25遍，而且每一遍学习啊都觉得收获非常大。就他个人，他是亲口对我说了。那我觉得一部书值得这么认真去读吧。然后我就拿到这本书之后，我就开始认真读了，我就读一遍、两遍、三遍、四遍，我到现在至少读了六七遍有了。但我感觉我每读一遍啊，都会从这里边发现很多新意。那我自己个人这几年在弘法的过程中啊，很多这些讲座啊都是属于佛法概论里边的内容，把佛法概论里面的任何一个问题提示出来，然后呢我得用现代的方式啊再做一些包装啊，再充实一些内容啊，就是一个问题。就是目前来说，我通过这个佛法概论要开设的讲座和没有开设的讲座大概有几个。最早的那个是写了一篇文章，佛教在宗教中的独特性，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呢，其实我也是受到佛法概论的影响。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佛与法，这篇文章我会印的给大家，就是佛与法。佛与法呢是我在南普陀寺坛坛讲座的后来的整理。佛与法呢基本上也是以这个佛法概论为前提，再结合我个人对整个佛法的一些思考和体会啊，然后讲出来的，在福建佛教上有发表了三次，连续三次才发表完了，大概有2万多字的。 第三篇呢是佛教怎么看世界，这个是我在河北生活禅夏令营期间讲的，当时在那里好像是讲了一次啊，在南普陀也有讲过，是讲了两次，那么后来把它整理出来，当时的题目叫佛教世界观，那我后来讲的题目我把它改一下，我把它改成佛教怎么看世界，那基本上呢从很多思想呢也是采用佛法概论，但是又不完全停留在佛法概论上，同时我也根据我自己啊多年对佛法的理解啊，就是中观啊唯识啊这些内容也把它补充进去，那这篇文章呢是在那个妙智杂志上连续发表了两次，第四篇呢也是在河北讲的，因为我那次讲了一次之后呢他们还要我再讲，我又再讲了一个佛教心理学，那佛教心理学呢一共整整给他们讲了三个钟头啊，其实这个题目我原先曾经也有讲过一次，那我当时讲佛教心理学的时候呢，我一方面是根据佛法概论的思想，一方面呢是吸收了一些现代心理学上对心理的一些分析，然后又结合了一些唯识中的对心理的分析，然后把它综合起来，那这里面很多基础还是在佛法概论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上面，这个是第四个问题。第五个是我在南普陀寺圆通讲堂讲的，大概是95年还是96年了，当时我有做过一个讲座叫做生死与轮回，其实那个内容呢我当时设计了七个题目，从人生是什么，人生者何，一共有七八个题目啦，这个我也想把它印出来提供给大家参考，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改完，那么这个内容比较多，大概讲了有七八万字哦。第五个呢这里有一个提纲，就是什么叫佛法，这个什么叫佛法的题目呢，就是我对佛法概论的整个的内容做了一个概括性的，你说什么是佛法，从佛法概论来看应该是什么是佛法，那我大概把它定为四个，当然这个是从功用上来说的，第一是人生的智慧，第二呢是真理的指南，真理的指南其实它的内容主要是包含在对友情的认识和对世界的认识，就是如实正确的认识世界和人生啊。那么第三是完善的道德，第四是解脱的途径，这个呢我们过两天啊在讲佛法总论的时候我还给大家讲到了，就是什么是佛法，我们可以从这样的四个方面去认识，是人生的智慧，是真理的指南，是完善的道德，是解脱的途径，这个提纲呢我已经列得非常详细了，当然这里边它基础是建立在佛法概论上，但是其实它也超越了佛法概论，根据我自己啊对佛法啊对哲学啊一些思考啊列出来的一个提纲，那我还有一个提纲就是关于这个真理与道德实践啊，我觉得这个在哲学上真理和道德啊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啊，往往都是搞不清楚的，而在佛法里边呢这一块呢正好就是讲得特别好的，原来在好几年以前我就把那个题目列的放在那里的，你看我从这个佛法概论里面讲这么多东西，可能将来还会不断的从这里边，这叫开化，这就像一个宝藏一样，所以从我个人来说从这个佛法概论里边受益非常大，所以我要郑重的推荐给大家。我讲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主要是要告诉大家佛法概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问题每一个章节啊，它所包含的内容啊都无比的丰富，你有多少佛学的基础，你有多少人生的业力，你有多少世间文化知识啊，你都可以跟它结合起来呀，然后去发挥呀，那你就对佛法的概论呢你就会认识到什么程度，你对佛法的认识越高，当你在学习佛法概论的时候你就会体会得更深，所以同样一本书你在不同的程度在不同的时期啊，你所看到的你所领会到的不一样，关于这个问题好像古人也有说过，说这个少年读书啊就像庭中望月啊，中年读书呢就像在什么凉台上啊，再到年纪大一点的阅历更丰富一点呢就像现在山上看月一样一览无余，这一个人你的学问跟你的见识都有关系，跟你的知识水准都有关系，同样是读佛法概论，我想你们读跟我读啊不一样，我读啊跟他们另外一些程度比我更高的人读又不一样，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不要小看，但是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虽然程度不是很好，但是我们可以多读啊 书读百遍，其义自现。不断的去读，不断的去思考。你要真正能把这一部佛法概论读下来，你就受用不尽。佛法的要理尽在其中啊。那么在熟悉读懂每一句话，熟悉每一个问题，并能够结合现实人生进行思考，这个也是我个人学佛法的一个经历。我在学习过程中，我比较重视啊，关心现实，现实人生，包括我自己的问题啊，社会的问题啊。我们佛陀说法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它不是放空炮的。既然它是解决问题的，那我们就要跟现实人生要结合起来，去思考，去应用。因为我们只有通过把佛法跟现实人生结合起来思考之后，我们才能够意识到每一个问题的重要性。你如果不结合人生思考呢，不结合现实社会思考呢，你就不知道这些道理到底呀，重要不重要，它好在哪里，你就感觉不到了。因为你需要，你才会觉得它重要。所以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方法，我们现在讲第二点方法，以佛法概论为契机，以阿含要略为线索，探究阿含经的主要思想。以佛法概论为契机，以阿含要略为线索，探究阿含经的主要思想。大家学的九本阿含啊，人家穷极毕生精力的去写，你们这么几天就把它解决掉了。那学完之后呢，难怪就是搞不清楚，云里雾里的，这个是非常正常，不是不正常。但是我想呢，毕竟通过这个陈教授的介绍啊，我想大家对整个阿含的这些告价啊，他的弘扬情况啊，他的渊源啊，他大概的一些思想啊，大家应该还会知道吧。这样的一些知识总会有啦，至于怎么修行啊，哪一个思想有多深刻啊，当然我们对这些教授学者不能我们需要的东西去要求他们，就是我们这个学习知识呢，我们是学别人的长处，而不能带着我们一种理想的心态去要求一切，我需要这些，你们只能给我这些。但事实上我需要这些，我现在需要是不是很明确？这点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需要跟我们自己的认识，跟我们的经历有关系的。我们的需要有的时候是正确的，有的时候可能是不正确的，有的时候是随着自己的一种感觉，我觉得应该是怎么样。因为在我们学佛过程中，往往我们会存在有很多因缘，有的时候可能是先入为主，最早接触了叫你念佛，你可能觉得念佛就是最重要的，最早接触了就是说你要禅坐比较好啊，学佛就是应该要打坐啊，你可能觉得这个学佛就是打坐了，不要邪教了。你可能最早接触的是邪教了，你可能会对教理很重视，都会这样子吧。但是因为我们接触了这样的一些老和尚啊，或者老法师啊，或者老居士啊，他们对佛法的介绍呢，有的时候也有很大的麻木性的，他也是从哪一个老和尚那里听来的。所以这种介绍呢，这种需要呢，它纯粹是一种感觉，有的时候可能是对，但也有很多情况可能是不对的，有的时候也有我们自己心理的问题啊。所以你们到研究所来呢，你们要根据这个研究所的设置，他给你一个比较完整的健康的引导。你们现在有可能对佛法学佛啊，修行啊，有没有一个很完整的认识啊？如果你们有的话，你们现在不需要学了，如果你们没有的话，那么你们应该就要老老实实的在这里接受。所以只有这两种可能，非此即彼。我们这个研究所呢安排的这些课程啊，其实是充分考虑到我们整个学习佛法中的这些合理性，就是我们是尽我们目前所能够做到的条件，我们尽量努力去做。那就是我们刚才讲到我们这个学习概念的第二点呢，主要是要探究阿含的重要思想。那怎么样去探究阿含的重要思想呢？直接去学阿含很困难。那我们在学习阿含中呢，我们这次有没有参考那个佛光山那边的那个阿含藏？因为它采用了一种现代学术的题材，一种方式去整理这些大藏经。我们过去读大藏经呢，像这样阿含经啊，你把一部要读下来呀，可能要花半年一年时间啊，所能够得到的仅仅是一些很简单的一些纲领性的东西。 可是我们现在如果先读这个阿含赞的导读这一部分解题这一部分啊，我们可能花上三天时间，你就知道阿含大概讲些什么了。那有了这样的一个导读解题之后，你再去读啊，就像你去一个风景区，你掌握了它的地图了，然后再去读每一个到底讲些什么。当然我们说这个解题要比较权威的，那阿含赞的这个解题很多都是那个杨逸文居士啊，就是阿含盖略的作者啊，他写的。那我觉得这个杨居士呢，他的确是对阿含赞有非常独到的认识和见解，他写的阿含经的解题啊，在海外啊评价很高，在阿含的研究界啊地位非常高啦。所以我们呢读一读解题，每一个经文它又有一个内容提要，然后接着呢它又对一些不同的文字啊，根据环巴各种不同的版本啊做了一些校对啊，还有应用了现代的标点符号，那这对我们学习显然读起来方便了很多啊。当然这个还仅仅是提供了一个是阿含的一个纲领性的掌握，一个纲领性的掌握，但是这阿含经所反映的一些重要思想啊，你光是停留在这上面啊还不行。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要通过这一本阿含概略。那这一本书呢，我们在这里顺便介绍一下哈。首先从它的目录上来看，这个目录上呢，它是把阿含经啊分为几块啊，前面是一个阿含简介了，阿含简介又有点像我们这个佛法概论的总论，佛法总论这样的一个部分呢，就是你要学习阿含经，你应该要具备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些最起码的一些知识，首先你要知道阿含是什么。第二点呢，你要知道学习这个阿含啊，你们还要学会使用这上面的一些符号。这个老先生很有趣，搞了这么一大堆符号，就是每一个符号啊代表着什么，比如说这一段话跟后面一段话他加了这么一个符号，一个箭头，这个箭头代表着什么呢，就是告诉你下边的一段内容啊，它是指出引用经文和论文的出处。那下面你看另外一种符号啊，它就是说明参考的经文和论文的出处，一个是引用，一个是参考，这不一样。那下面下来每一个符号啊它都有所表示的，所以当我们在学习这个阿含的时候啊，首先我们必须要懂得这个符号的应用。那阿含概略呢，我们知道从目前的这个原始圣典啊，在我们汉传有阿含赞，有力赞，在南传呢有五部尼可也，尼可也也还是有巴利文的阿含圣典，巴利文阿含圣典。但是这个杨逸文居士他为了要学习这个阿含啊，他就自修巴利文，自学巴利文，所以在这个阿含要略里边啊，对一些问题的引用啊，因为这个阿含要略啊，对一些内容的处理啊，他基本上都是引用原文，他不太参与个人的意见，如果参与他只是做一个比较概括性的说明啊，那一般都是引用原文。那么就是整个阿含概略呢，它就是把这个阿含圣典啊分成多少块呢，你看第一块是真善善学，第二块呢是真善信学，第三块呢是真善戒学，第四块呢是真善义学，真善义学其实就是真善定学，这个定在佛教里面也叫真善心学或者真善义学。那第五块呢是真善慧学，第六块呢是正解脱学，一共有六块，六大块。那我们知道整个佛法的修正啊，它无非就是有这样的几块哦。所以我们学习这一本书啊，一方面呢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线索去认识阿含经，另外一方面呢，本身这一部书我们不要学阿含经，但是就学这一部书啊，它本身也是我们修学佛法文思修正的一个次第，因为它引的都是经的原文啊。比如说关于这个真善善的这一部分，这个是我们学佛它的基础，学佛首先就是要深信因果，明辨善恶，深信因果，明辨善恶。那怎么深信因果，怎么明辨善恶呢？关于这一部分内容在阿含经里边究竟有哪一些说明，这个如果让我们自己去找啊，很困难啊，很费劲啊， 你要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你才能够找到一点点啊。那么这个杨老先生呢，他把它分为几块哈、啊？你看他这里有三个大题目，一二三，你们要学会看他这个数字。第一就是100，讲什么？建立道德的观念。你要建立道德，必须要明确哪些观念？最基本的一些观念。下去，比如分别善恶啊、因果报应啊、善恶趣啊，这些东西啊，都是属于一种人间的最基本道德的一些重要的东西啊。怎么样分别善恶？善人、好人跟坏人怎么区分？善和恶的定义是怎么区分？什么是善的行为？什么是不善的行为？这些东西都很重要啊，我们平常都把它忽略了。其实整个社会道德的建立，就是首先要明确什么是道德，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在佛法概论里边，它就有这一部分呢，就是关于道德的建立，道德的基础。然后107一直到200，第二个大部分，由惭愧心，也就是良心，发起实现道德的意向。道德的基础是什么？道德的基础是人的良心啊，就是佛教讲的惭愧心，就是儒家讲的天地良心。一个人没有惭愧心，他就没有羞耻的心，干了坏事他觉得理所当然的。所以道德的建立，他是要有心理依据，他需要有外在的力量观念，但是也需要有心理依据。其实佛法里面讲的正见还是很重要，他要没有正见呢，他就会有错误的认识，他可能觉得杀生就是正常的，那他就不会有羞耻心，对吧？那我告诉他，这样是善，这样是恶，这样是犯罪的行为，这样是道德的行为，他明确了之后，然后他干了犯罪的行为之后呢，内心不安，然后呢，他就会有一种惭愧心、忏悔心，然后就会去止恶行善啊，这个次第才能建立得起来啊。如果他连善恶什么都不懂呢，怎么羞耻心啊？不可能。你像那些动物啊，动物之间的那种懦弱强食啊，它就是一种很自然的一种现象，它肯定不会有什么羞耻心什么之类的。这个是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不放逸，就是300，是不放逸于道德的实行，就是我们想这个道德要实践啊，你有羞耻心啊，你想要遵守一些德行啊，不放逸非常重要。什么叫不放逸呢？就是不要放纵自己的欲望和情绪。你放纵自己的欲望和情绪啊，你势必呢就会干出很多坏事来。所以学佛呢，还是要约束自己，不能放纵自己。这个就是善行的基础啊。从道德观念的建立，明确正见因果，分别善恶，到良心、惭愧心，就是道德的意向，就是也就是道德产生的心理基础，到道德的努力，道德的努力就是要靠这种不放逸。那么关于这一部分呢，在佛法概论里面也讲得非常详细的，讲得很多的，什么道德的进化啊，道德的努力啊，道德的这个那个的。那这个是第一个部分。那么我们每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前面这个是利己啊，真善善学啊，我们再回到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有几大内容，一个是关于阿含的音译，10001还是阿含的音译。那到第二个部分呢，就是201，就是在由佛教圣典集成的过程，看阿含经在佛教中的地位。那我们要知道阿含经在佛教中是一种什么样的地位，阿含经在中国千百年来啊，人们一直都对它抬举贬低，不重视。那现在呢，我们要给它一个公正的地位，那如何来看待？这里边比如说有它的资源书啊、功绩书啊、研究阿含的方法啊，下面又分为佛陀的教化啊、声闻弟子的教化啊，这些对我们来说都非常重要。佛陀的教化它是本着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原则？那这个呢，也不是现代人研究，它引的全部都是经的原文。我们可以打开这一部分，你看第14页，佛陀的教化。第一，原则，佛陀说法的原则是什么？意劳逸、法劳逸、凡恒劳逸、明慧正觉，向于解脱。 就是佛陀说的法，法所显示的义理啊，都是要对众生啊有利益的才说。如果没有利益的呢，佛陀会不会说啊？没有利益的佛陀是不会说的，肯定对众生是有利益的。环行劳役就是对众生的修行啊是有利益的，明慧正觉向于涅槃，是能让众生开智慧觉悟，断除烦恼，证得涅槃的。这是佛陀说法的原则，能让众生得到这样的一些好处，佛陀才是啊。在这个前提下，他又引了两段经文。第一段就是事有时可乐，有所利益，如来尽之，然后记之。如来说法有几个前提，第一个事有时，讲的是真实的，不是虚假的。可乐能给众生带来幸福和快乐，不是可口可乐。有所利益，能对众生有所利益的，不是没有利益的。你看这几个关系都很重要，如果光是对众生可乐而没有利益，如来说不说呢？如果光是有时可是没有利益，如来说不说呢？这几点啊其实都很重要。如果说光是可乐但是没有利益，那就像一个人他想吸毒，那你现在如果给他毒品啊，他很快乐啊，你要不要给他？对他可乐但是他没有利益。那有的人比如说他想要杀生啊，要吃肉啊，要干什么啊，你要不要帮助他给他钱？他想要喝酒啊，还是想要进歌舞厅去怎么样啊，对他来说的确很快乐但是没有利益啊。所以在一些菩萨戒里面也讲到，我们讲到恒顺众生应该怎么恒顺众生啊，有人说你要恒顺众生啊，你们佛教徒要恒顺众生啊，其实恒顺众生是有前提的，就是利益和可乐。如果说光是可乐没有利益，不可以恒顺众生。如果是有利益但是暂时众生呢感觉不到快乐啊，还是可以做的，从长远来说对他能有利益。那下面还引了一段，然后这里就一个箭号，这个箭号呢接着就告诉你我现在要所引的这一段经文出在哪里。下边杂阿含十七，大概是十七卷咯。然后大就是大正藏，一就是第一本，七十五就是七十五页，然后细四这就讲上中下了。我们要学会看这样的一种资料啊。我建议大家呢，我们在学习阿含概略作为线索去直探阿含的本源啊，他的重要思想啊，他的心髓啊。那我们在参考这个阿含概略的同时，我们是不是说还要不要再去对照一下阿含呢？不对照当然也可以，但如果对照一下呢会更好。好在哪里呢？因为这个杨毅文居士的他这个阿含呢是一段一段的把它切下来的，那就是说佛陀讲一个经呢，他应该说他有一个更完整的一个内容。如果你不对照的话，有的时候难免就会有一种断章取义啊，就是在理解上你不能很完整的。如果你再对照一下大正藏里面是怎么讲的，那你对某一个问题的理解啊，你就会更完整更全面。这个是一个原则。比如下面讲方式，佛陀说法有哪一些方式，那么这里说法说义说就是一种方式。法说义说，法就是先说一个总的一个纲领，比如讲缘起，我们这里引了一段经文，十四尊告诸比丘，我今当说缘起法，法说义说。什么叫法说义说呢？当知当为汝说，云何缘起法法说？为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为缘无明行，乃至纯大苦寂集，是名缘起法法说。那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出来，所谓法说就是纲领性的说法，就是纲领性的说法。那什么叫义说呢？也因何缘起法义说，为缘无明行者，彼因何无明？你说缘起法是无明十二缘起啊，那第一个是无明，那无明到底什么意思呢？就是若不知前际，不知后际，不知前后际，不知因内，不知因外，不知内外，不知业，不知报，不知业报，不知佛，不知法，不知身，不知苦集灭道，不知什么什么，这个就是义说。所谓义说呢，就是对这个纲领性进行详细的 解释